好，我们来继续上课。这个地水火风的观察哈，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兴趣不是很大。我以前呢在接触禅修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我刚开始我对地水火风兴趣不是很大，因为察觉不出来我，所以很难产生兴趣。它不像那个安波念哦，你专注呼吸的话，哇，全身很快就会宁静下来啊，你会宁静下来很快。或者你修慈心观，哇，你整天一直在散播这个慈爱给自己尊敬的人啊，那你会觉得哎，自己也是很轻松，很多清安。但是观四大不是的哦，它四大是因为它很多所缘啊，要你去记住。所以呢，观四大待会我们会讲哈，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禅修老师要教导从四大，他不从安波念呢？主要就是因为四大它是比较方便那一些没有禅定的人为下手处的，没有禅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所缘很多啊，地水火风你看有多少特性，对不对？你那么多个所缘，那么多个所缘，所以你就没有时间打妄想，因为你很多所缘老师都会问你，你有没有观到地大啊？你要观这个应出重软滑轻这六个，没有你再回去练习，所以你的所缘很多啊。那这个它是方便我们没有禅定的人作为四大一个很好的入手处。那待会呢慢慢的他就会教导你说，即使我们是没有定，但是你从这一些观察过程里面呢，也慢慢能够收摄自己的心，培养一些最基础的定，叫静行定。好，我们来继续看第四页，我们从培养静行定这边开始嘛，哈，是吗？哈， OK， 我们来看静行定呢，就是出自论师的啊，就是属于欲界定啊。欲界定我们有分色界定跟无色界定嘛，哈，色界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欲界定的话就是我们人间啊，人间的定。那禅修者刚开始的时候呢，从上中下三段扫描之后，就学习由上而下，不再分段观察全身是四大。那上一段呢，我们有说到说，老师教导我们，你坐着站着你都把身体分成三段，对不对？那到了进一步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不要分成三段了，你就整个身体上中下上中下这样一直一直扫描它就可以啊，你不用再分段了，你就是上下一直扫描。那接着他说，那如果之前扫描发现自己有些部位不明显，有空洞感，这时候你可以在那个部位停留久一点，让自己的心更加的稳定专注啊，在那个触觉上，那观察四大慢慢去修补它，待圆满之后再往下移，继续观察其他的部位。他的意思说，刚开始我们在扫描全身的时候呢，他的情况有可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坐禅了哈，我们在坐禅，哎呦，我不太会画哈，大概了哈，这个是头部，这个是腰部，这个是腿部，这个就是上中下，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分成上中下来观嘛，对吗？那我们从上面观，比如说我先练习地大，那你就从头顶就观地大，自己的肩印象，从这边观，一直扫描下来，一直观，观下来。那我们这样扫描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时候这个部位观不到，这个部位观不到，这个部位观不到。那刚开始的时候，你都不要理它。那这些部位观不到呢，你就不要理它，还是一直这样地大、水大、风大这样观。那到了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你四大已经练习过好几次，这个时候呢，老师就会叫我们说，你就不必分三段啊，你不必分三段来观，你就上中下，上中下直接观啊，上中下直接观，一直上中下这样子扫描啊。那这些空洞感呢，他说你如果发现这个地方有空洞不明显，那你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久一点，那你久一点的时候呢，心越来越平静的时候，你慢慢就能够观察到这里是风大比较明显呢，还是地大，那你能观得到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就修补回去，就修补了。 你在这个阶段呢，你就把全部空洞修补完，就是变成一个全部你都能观得到，这样明白吗？啊、哦，所以它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观不到，不要紧的，也不用紧张，也不用灰心，因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的，有些地方是观不到的啊、哦，因为我们的心还是很粗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扫描的时候有些观不到，你看连我们在医院做断层扫描有些东西都扫不到的，更何况我们的心那么散乱，你说扫得到清楚，对不对？我记得、啊、我自己那个在照 X 光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受伤那个在照 X 光的时候呢，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一间小医院照，我是在一间小就是我们六龟那个岐山医院照啊，照的时候呢也是照很多个角度哦，但是他只有发现一个地方啊有状况，因为我也不知道嘛，那就医生说的就是对嘛哈、啊、那后来呢就是有一个我的学生啊，他建议转到大医院啊，长庚，他就转到大医院，转到大医院呢又重新再照一次 X 光，就照出两个地方受伤，不是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扫描哈，我们扫描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你心粗的时候呢，你扫描的时候有很多点啊你是观察不到的，但是你心越来越细的时候，就是你的仪器大医院的仪器越来越精细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发现你有很多地方原来那么多空洞，因为你的心比较沉寂了，沉静了。所以我们平常在生活的洞当中、哦、你不会发现这个地水火风很明显、啊、但是当你慢慢心静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地水火风是蛮明显的。也许你比如说现在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呼吸的时候你觉得很凉吗？你就注意这个冷象，冷象是属于什么呢？火，对不对？温度嘛啊，所以你就注意这个象就好了，你可以专注在一个象，专注在一个象也可以。那你如果说要注意这个脚的重或者是轻也可以，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四大呢就放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去注意，那你注意久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对这个象呢就会很明显了，你就越来越敏锐了，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要坐禅的时候呢才来去学习如何观四大，你平常你就要开始练习，那你在禅期的时候你就会很快就能够顺着老师的课程呢，你就很快就学完啊。否则很多人呢平常呢没有禅修，那去禅期通常前面很多天啊都是在练腿功，对不对啊？不然呢就是睡不好啊，吃不习惯啊，温度又不适合啊，调身啊调息，等你调得差不多的时候沙婆喝结束了，沙婆喝了啊。所以我们禅修其实要有一些心理建设，就是你还没有去之前你就要先做一些事先的准备啊。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哈，不然讲不完哦。好，第四页倒数第二段啊，禅修者已经熟练全身四大之后呢，就要转向静态的方式，注意全身的触受。这里开始大家要注意静态这两个字哈，因为我们前面观四大都是动态的，有没有？都是动态。他现在开始呢，很善巧的老师要教导我们从动态转到静态的注意哦啊，你注意这两个字。就可以转向于静态方式，同时注意全身的触受，不再上下移动了，它只是定在那里啊，心定在一个全身的状态的触受上，就像看着前面的自身，只是静静专注整体的触啊，知道它是地水火风。他说就好像看到前面的自己，他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能观的心哦，通常我们可以退到身体的后面来看着这个身体的。我们的心啊，我们有这个能力。比如说，我先观察自己的身体的地水火风，对不对？当你观察到，因为它一直在 观察它是动态嘛，但是当你要培养它的定力的时候呢，你要观察它的静态的时候，就是观察它全身，就是只有全身的触受，你就不必再去分它了，不必再去分是冷热啊什么，你不用，你就觉察到全身一个触受，那就好像呢，我们看着前面坐着，我们看着自己前面有前方有一个我在坐禅，那你就是觉察全面前方有一个自己的身体，那静静的去观察这个所缘，也是有地水火风啊。当然呢，这个外在的这个所缘呢，跟自身的地水火风的触受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啊。那所以他说，你练习了千遍百遍之后呢，稳定逐渐会形成一个全身的轮廓啊。大家看第五页，就是相，那在巴利文就称它为尼米达啊。这时候的相呢，就跟身体的触受是一致的，已经结合稳定不动摇，那这是观行者作为静行定的所缘。这里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黑板画的这个图啦，比如说我现在在坐禅，我在坐禅，当我能够观察自己失大的时候呢，我能够觉察到前面坐着一个我，就是你前面有一个坐着一个自己的影像，那这个影像呢，这个影像出来它是不动的，他说出现一个轮廓，就是他不必说眉毛啊嘴巴啊那种影像出来啊，不是哦，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外线啊，一个身体的外线，一个线条轮廓出来，这个你看下去就是我，所以这一个轮廓像呢，它是没有，它是一个在巴利文称它为像啊，就是一个不动的像。那这个不动的像呢，它就是作为我们修定、加强定力的一个所缘，加强定力的一个所缘啊。大家看电影有看过灵魂出窍吗？对不对？有看过吗？有哈，他就是灵魂跑出身体来嘛哈。那我们禅修这一个有一点像这样，对不对？但是他不是哦，他不是说你的灵魂出窍，你看到自己的灵魂哦，不是。他主要就是你觉察前面坐禅的这个我哈，他外面有这个轮廓像。那这个轮廓像呢，它是大家接下去看哈。他说这个像呢，我们只要专注继续的注意它，那这个像它是极止不动，那就不再注意它的触受了。所以他从四大的触受呢转到这个像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再注意四大的种种触受了的，应出重软滑轻你就不能再观了啊。你如果观察四大的真实法这种特相的时候，它是一种生灭变化的特质，它是没有办法进入禅定的。当你观四大的触受培养到一定的定的基础之后呢，你再转到去观这个相啊，这个自己的相。那这个相呢，在南传来说就称它为概念法，就施设法概念法。那这个相呢，因为它是不动的啊，没有那个变化性的，它是一个稳定的相，那这样才能够培养进入静行定，看着这个相才能培养进入静行定啊。那有了这个静行定基础之后，接下来那就受念处就好观了，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所以他老师教导的方法是蛮善巧的，就从四大我们专注之后呢，它会培养一些定的基础。我们这些定的基础要进入到更好的定力之后呢，不，定力之前呢，那我们要先有四大的基础，有了四大基础再来取这个相，有了相才能培养进行定。再来是受念住啊，那受念住呢，经文分成三种受啊，就是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受啊。 三种受不会同时产生的啊。那经文分成三段啊，第一段是住于受啊，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是身体的受啊。第二有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三种受，你要了知。第三，我对于乐受会不会升起懒着啊、黏着，对于苦受会不会升起排斥，不苦不乐受会不会升起无知啊，就愚痴啊。那审查是有懒或者是无懒的。熟练之后呢，禅修者可以进而学习衔接到心念住。那阿毗达摩分受有五种，五种受就是什么呢？苦乐忧喜舍五种受。身体有两种受，苦乐受。心有三种受，喜忧舍。所以这个就是五受咯，这样能分吗？苦乐忧喜舍，苦乐就是身受，忧喜舍是心受。那我们从身转到心念住，就是从这边啊去转的。那怎么转呢？我们往下看哈。纯观行者要从色身开始，依循身受心的次第来学，这个是观行者。那止行者的话就不同了，止行者是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初禅乃至世禅，从定出来他直接可以观察心心所法，明法就是心心所法，那这个就是行念住。不管是纯观行者或者是止行者，都必须身受心三个都要圆满，不能偏废。那善法就是无染的啊，就是出离啊，出离就是出离不善啊。那什么是无染的三种受呢？没有杂染的三种受呢啊，比如说乐受啊，比如修佛水念升起乐受啊，出离不信啊，这个就是无染的乐受。布施之乐能够处理什么兼贪啊，所以布施的乐能够没有杂染。持戒的乐能够处理不净还有有悔啊，那这个就是没有杂染的乐。那心有种种的贪会引发内心的忧受啊，就身体会有种种苦受，那身体的苦受也会引发心的忧受啊，就好像腿痛是苦受，我们看到事大，但是不要转向于想要摆脱它的这些欲望啊，请看第六页啊。那不排斥苦受，那了知苦受，那这个就是无杂染的苦受，没有杂染的苦受。因为苦受有助于我们改变对苦的认知还有体认啊，特别想要改变跟挑战自己耐性跟情绪管理的人应该要认知苦受。在缅甸有一个禅师哈，开音法师有介绍叫孙论禅师啊，孙伦禅师。这个禅师呢，他的观法呢很重视那个心念处，所以呢他打坐哈，每一支香都是三个小时。不管你是初学久学，你一进入禅堂三个小时不能放脚，所以你说那个效果会怎么样呢？哇，痛到冒汗哦，你知道吗？痛到冒汗啊，抽筋啊，都有啊。但是他就是要你哈、哦、去感受那个苦啊，身体的苦。他说我们很多人呢、啊、从来一遇到苦啊就会避开，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读书太苦他就不要读咯，对不对啊？那总之有苦他就避开，永远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体认这个苦对我们有什么增上的作用啊。那身体的苦呢，其实你去正视它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苦没有那么害怕啦，苦没有那么害怕啊，身体的苦。因为我们病了身体一定会有苦的嘛，对不对？你走路不方便，上下楼梯脚会比较痛，这种苦你有这个身体就一定是会有的。所以我们在脚在盘腿痛的时候呢， 你要去转一个心念说，好，我就跟他怎么样和平相处啊，就是不断的看着这个苦受。那久了呢，苦受其实它会起起伏伏的，它不会一直保持这个一百度的痛苦啊，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盘腿哈，没有听过人家盘腿会盘到脚断的啦，你没有听过吗？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以前哦，我短期住家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师父很好笑，泰国的啦哈，泰国的法师，他真的是盘腿哈，就像刚刚讲的，他几个小时不要放腿，他说他要练腿功，你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吗？他用那个绳子啊绑住自己的脚，用绳子啊绑住自己的脚，不要放下来。结果呢，因为他绑太久啊，因为已经痛到可能已经麻木了，你知道吗？他就不理他，一直绑，绑到呢，等他放开的时候，那脚搬不下来了，啊脚啊搬不下来了。结果呢，就把他抬到医院去了。他自己跟我们分享，我觉得哎呦很好笑啊，真的是。所以怎么样的修行人都有了哈，不过也无大碍啦。后来他也很用功修行，后来他也当我们的那个教授老师啊，啊，是他讲他的经历给我们听啊，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啊。所以我们有这个身体的苦受啊，不要太害怕啊，不要太害怕啊，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身体有三种受啊，身有三种受。阿毗达摩认为舍受是心的受啊，那舍受啊不苦不乐呢，只会发生在心啊，不会发生在色身上啊。那不明显的苦乐受，有些就把它归纳为舍受啊。舍受可以有染跟无染的啊，有杂染跟无杂染。对于所缘的真实状况不了知，很有可能就是处于痴的状态。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所缘境啊，啊，你说感受嘛，哎呦，我不能了别是苦的受还是乐的受？你如果不能了别哈，很明显的不能了别，这个就是痴了。那不知真相、昏沉掉举，都是属于杂染啊，都是属于杂染。那舍呢，也有没有杂染的啊，包括欲界善心啊，修止到第四禅，或者是修到行舍智，这些是属于没有杂染的舍啊，没有杂染的舍。所以修受念住呢，要记住这三个口诀：了知受、观察受。那受是有染还是无染的啊？这三个口诀你要把它记下来啊。在修习的次第上，先修身念住，扫描全身，不要落入影像概念。接着修受念住啊，身的受啊苦乐，再修心的受忧喜舍。那若受念住不稳，就回到身念住再练习强化正念正知，再来修受啊。好，那再来呢？我们看这个下两段啊，经论里面的受。分成二受、三受、五受、六受，一直到108受啊。那受有很多啦啊，嗯。那我们看下一段，那一般经典也很多出现什么呢？六根就有分成六种受，对不对？啊，六根就分成六种受。那以身的受为主，那专注于受中，并配合呼吸的进出，注意苦乐舍三种受。好，那这是属于自相观啊，大家把自相观圈起来哈，就是我们观察四大的自相啊，这都还是属于四大这些受念处的受呢，也是一样啊，受的自相啊，苦乐舍三种受的自相。那再来呢，就是喜忧舍或者是苦乐这种受的转变呢，大家看那个第七页哈。第七页的这个图啊，我们的喜乐还有不是苦乐跟忧喜这两种感受呢，它都是会从强然后慢慢减弱啊，然后经过舍，然后再转到 另外一边啊。比如说我们腿痛是苦受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不去觉察它，这个苦受就会越来越强。那强呢，当它痛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会降低啊，就是中等啊，弱，然后到舍，然后它又回过头来了。如果你的痛已经被你撑过去了，它就会产生什么乐，对不对？又弱中强这样升上去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强中弱的差别。 OK， 那感受就是这三种。好，再来我们看心念住啊。行念住，他说顿根的人或者是没有得定的人，不适合一开始从心念住为所缘啊，不适合从心为所缘啊，因为你们还没有定力啊。那延续上面受念住的三阶段的修法呢，就是衔接心念住啊，就是要从受的有染无染，辨别观察心有没有贪嗔痴开始。那心念住就是辨别贪嗔痴，所以在这里大家就可以发现哈，我们从五种受啊，身体有什么呢？苦乐，对不对？有苦乐受，那这个就是身体的，那这个是两种受。那再来呢，身体心里面呢有什么受？忧喜舍，对不对？喜舍，那他就是说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本来这两个都是属于，这两个都是属于受念处嘛，对不对？这两个都是属于受念处，但是我们要从受念处转到心念处的时候呢，就是要从这里转啊，从这两，这从这三，就是从心的忧喜舍这边转到心念处，从这边转进来啊。所以我们在观受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在培养心念住的所缘，就是忧喜舍。好，那接下去他就有说明了哈，我们观忧喜舍，尤其是观这个受的有染无染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进入这个心念住啊，应该是这样说。他从心念住从这个受念住要转入心念住的时候呢，这个忧喜，我看一下啊，不是，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有三个次第嘛，受念住有三个次第，对不对？第一个次第是了知受，对不对？第二个次第是分别三种受，那第三个次第是有染无染，对不对？有染跟无染，那这全部的受苦乐舍苦乐舍三种受，那我们苦乐舍三种受，苦乐舍三种受，如果我们观察它是有舍或者是有染或者是无染，从这一边才进入心念住。从这一边才进入心念住，有染无染这边才是啊，有染无染这边。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里的说明哈，他说感受是有杂染无杂染哈，是辨别有没有贪嗔痴的产生。我们如果这个乐受啊，乐受如果我们升起贪的话呢，就是被粘着所缘。嗔的话呢，就是排斥所缘；痴的话就是蒙蔽所缘，这样看到吗？那有为法本来就是无常生灭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观察生灭，主要是要认识法的一种特性啊，它的一种本质的性质啊，它法都是会生灭的。我们直接从下一段开始啊，下一段，这里又举了腿痛。那经文教导禅修者要观察四大地水火风，也要观察四大的生跟灭啊。我们有的烦恼是因为身体而引发的啊，比如说声音太大，感觉耳痛，可能会引起嗔恼。那耳根只有舍受，苦受呢是在身根才有的 但这个是南传的一种说法，但是我想北传大体上也有这样的分类吧。那下一段，从前面三个念珠的次第来看的话，先观身的四大，次观受的苦乐舍，对不对？再观三受是否有染无染，最后才辨别心念住跟法念住。那所以我们从身受的苦乐中要去明白说，身产生苦乐，乐容易产生喜，这时候就要辨别有没有贪或者是无贪那苦的话呢，容易产生忧，此时就要分辨有嗔或者是无嗔所以呢，在这里呢，它就是两种，在这边它就一起结合了它在这里呢，它就不讲这个舍，有没有？比较没有在讲这个舍。他说苦呢，比较容易产生什么？比较产生忧比较容易产生忧那乐呢，比较容易产生喜。那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哪一种它都有可能有杂染或者是没有杂染那在这里我们才衔接到心念住衔接到心念住好，我们看最后一行，心在调举散乱，心在昏沉，也是痴的状态了知心是否处于有定或无定的状态所以身的四大，从身的四大开始，在观受的苦乐舍有染无染之后，就可以衔接到心念住衔接到心念住。所以把刚开始发生的心作为现在心观察的所缘，以现在能观的心观察刚已发生的所观的心，就是能观观所观的心，那这个就是了知心的志向还有作用。那大家看这个图下面的图表就可以明白，我们在修心念住的时候呢，是视嘛我们的心是在观，心是在观就是属于能观的心。那从身受心一一去分辨的话呢，身地水火风就是所观，对不对？受苦乐或者是忧喜也是所观，心有贪嗔痴，有无贪无嗔无痴，有昏沉调举，这一些也是属于所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分辨有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这样可以吗所观的境。那这里呢，他泡禅师的教导呢，老师的教导是蛮特殊的，就是他观法他可以更加的维系到七个阶段他说初学者如果进而能观察到三四个阶段已经很不错那我们来看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这里老师呢就举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他说如果我们的心出现的是善不善就是嗔心，我起了嗔心就是我的所观，对吧？那恶的话呢，就是能观的心，能观的心是属于无痴善心的状态。那老师呢跟我们分辨说，比如说我现在用一个无痴或者善的心在观察刚刚升起的嗔心，我用这个无痴的心在审查前一念嗔心，这个无痴的心你要辨别它很清楚，它没有那个愚痴性很清清楚楚，这个就是你要在三秒里面你要辨别这个是无痴心，超过三秒就不可以，三秒所以他说你那个能观的心你要三秒你就确认这个是无痴的心，你能审查刚刚升起了嗔心。那进阶的话呢，就是这个恶又变成是所观的境，三就是再往后退又变成能观的心，能观又变成是无痴的心。那四呢，第四个阶段就是再从四再看三，三又变成所观，四又变成能观他说如果我们禅定越来越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一直这样往后退，退到第四个 有些人在这里就会产生慢心，因为觉得自己的心越来越维系了。那五六七就更加的维系了，这个就称为以心观心。这个以心观心，我画给大家看，其实没有很困难的。比如说我起了一个嗔心，那我这个能观的心就称为什么能，那这个就是所，这是第一个阶段哦，对不对？这个是二嘛，这是标号二，这个是一，对不对？那如果三的话呢，就是我们再往后退一层，我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心，这个是能观的心，那个就变成所，这个就变成所，然后再往后退一层，就第四个心，那这个就是能，那这个就变成所，这样可以吗？就是往后退啊，往后退，你能够看到前面的那个心，就是你能够发现自己的心越来越细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说，原来我们这个执着这个能观的心，如果你没有了解缘起跟无我，我们很容易就是会落入一个我见，就是会有这种效用，因为我们的心可以训练到非常的维系到我们不曾体验过的。所以有禅定的人，你看为什么他们很多外道有很多有禅定的人，他们的那种我啊会膨胀很大，对不对？我好像就是来救世人一样，所以你看有很多外道他们是有禅定的哦。我不说谁了，他们禅定都很好的，那这种我就是他能够主导自己的心，但是他就是不知道缘起跟无我，所以他就执着有这种我见，所以他就跟佛法是背道而驰啊。好，那到这里呢是属于心的志向，观察心的志向。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章共相，我们再来看下面。要观共相呢，也是观身受心三者的无常苦无我，从四大下手，呼吸呼气的时候过程，看到地大的坚固相。我们透过呼吸啊，你就观察身体的地大坚固相。坚固相呢，它是会变化的，坚固相会变化，会不会变化？会不会？会嘛，地水火风都会变。每观一个志向，就要了知它是生灭的，及它的共相。观完地大，继续观水大、火大、风大，方是如上。所以每一大呢，你在训练志向观之后呢，它到这个阶段呢，就是每一大你就要从志向再进入到共相。好，看第九页哈。从所缘境观察它的志向，继续观察它的变异性、无常性之共相。当观察到能观所观都灭的时候呢，就是能所双亡的状态，在南传就称之为坏灭智，或者是进入见灭得道啊，见灭得道。在能所的观察当中，一定要了解李木竹论所说的不以智证故净证，以净证故智证。如果用错方法，以为智证才能净证的话，就极有可能落入假想观。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佛法的正见哦，它不是说我有了无常观，所以我观人一切万物都是无常，不是，这个是属于假想观。真实观是什么呢？我发现了诸法，包括自己的身心还有外在的一切，都是无常性，都是地水火风所组成。我发现了法的特性原来是这样，它是生灭，它是无常的，所以我修正我常见断见的错误观念，所以客观的事实修正自己的常断见，这样了解吗？我观察这种客观的事实来修正自己的常见断见，这样才能获得佛法的正见。所以你看有一些人， 他了解佛法一些道理之后呢，他就跟别人讲佛法，他讲到很像他很体证空很深刻一样，哦，这个就是生即色即是空，空即是见，就他就是开口闭口都是这样。但是他真正有没有观察到法的自相共相，来修正自己的常见断见呢？未必了，反而不断的膨胀自我，那一种反而显示自己的知见呢是有问题的啊。如果我们一个有修的无我正见的人，他是越来越谦虚，越来越缩小这个我的，不会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的，他的问题就是我见没有集中要害啊，没有集中他的要害啊，反而让这个我见就越来越大啊。所以有一些人呢，人家学佛呢是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清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有哈，还是越来越烦恼，越来越沉重，越来越不快乐。如果是相反的话，这个就是知见上的问题啊。如果你是正面的话啊，思维也变成正面的啊，你在家庭啊，在跟你的啊家人相处也是正面的话，那个就是有学到正见啊。嗯，好，我们来看最后的法念住啊。那法念住呢，在经论里面所说的都项目不太相同啊。那阿舍离呢跟我们说，相同的部分就是五盖跟七觉支。那在修心念住的时候呢，前面已经有谈过五盖，就是贪嗔痴。那七觉支就比较没有谈到啊，所以我们这里就比较在说七觉支啊。我们看第四段啊，七觉支在经中分成两种，一种是次第性的啊，就是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顺序的而入，这个是属于圣者出世间的方法，有看到吗？这一个哈，这个阿舍离是有讲，没错，阿含经也有，我们上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就有讲过，对不对？但是我问阿舍离，我说难道只有圣者才可以吗？你知道吗？因为我看阿含经好像凡夫也可以啊。然后他就说是的，在修毗婆舍那关的时候他可以，就是但是我们散心没有禅定的人啊，散心的做不到，吃地的很难做得到。你要到了修毗婆舍那关很深入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得到啊。那第二种七觉支就是如下面的表啊，它是要分成止观的学习，用正念啊，由念觉支来学习观啊，责法、精进、喜，或者是修定、清安、定、舍啊，这两者让它平衡。那念觉支是什么呢？就是强化专注力啊，守住所缘啊。如我们学习四念住，就是念觉知的培养；责法觉知就是智慧心所啊。责法要从清净善知识、多闻好问、善思维，就能培养我们的责法觉知啊。但是在禅修的时候呢，只需要让心觉着当下所属的状况，例如自相共相，还有善不善法，你要懂得去责法来对治当下这一种烦恼的心啊。那正知有分成四种啊，请看最后一页啊。有意正知、失疑正知、行径正知跟无痴正知啊，有四种。有意正知就是知道什么对善心、善业、善行有帮助的啊，比如说我们来听课是属于善的行为，对不对？那这个叫做有意正知。失疑正知就是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环境该做什么啊，比如说我在走路的时候，虽然我也可以保持正念正知，但是你不要过一条马路要过二十分钟嘛，你知道吗？后面就排长龙了，这个就是没有失疑正知。第三呢，行处正知就是止业处，止业处的话就是属于修定的所缘，修定的所缘，心系于一境，修禅定。第四呢，无痴正知就是观，修观啊，不离开名色的所缘啊。 所以在解脱法上呢，观察名色啊，色受想行识，这个就是属于观业处。那精进觉知要怎么培养呢？就是要透过念死啊，念三恶道的苦，念三十七道品啊，来培养精进觉知。喜觉知呢，就是要去思维喜悦的方法，如持心观、佛随念。第五，清安觉知啊，就是要让心熄灭烦躁不安啊，获得自在。定觉知就是让心安住于一个境界，舍觉知就是让心不偏平衡，如舍念清净、舍无量跟终舍心所。好，最后我们看修心念住的时候呢，已经学习过自相共相的方法，分别检测心的状态，精进保持，可以透过发愿还有决意方法。那法念住的念觉知、则法觉知、精进觉知，修习久了，自然就会产生喜、清安、定、舍觉知。那舍呢，当然是比较难的啦。他说，就好像喝了甘露啊，世间的舍觉知就是中舍性、无恼的清净状态。如果是出世间的话呢，就是什么涅槃啊，涅槃。所以舍觉知如果是出世间圣者的话，就是指涅槃。所以我们在这一份讲记呢，是我是参加老师的这个禅期七天浓缩为这个内容啦，所以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省略的，也经过练习才比较深刻。不过至少让大家在这个简短时间先培养一些概念，那以后有机会参加的时候呢，就是很好的基础。 OK 啊，那下学期跟大家上这个诚实论啊，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我自己讲课呢也有发现，我就一直跟卢阳法师说，我现在晚上讲课啊，精神不是很好，可能年纪大了啊，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样是讲这一本讲义啊，我前两个礼拜就在那个德山寺讲，他是早上的课跟下午的课，就是晚上让我休息，就早上跟下午。我一天上四堂课，但是很奇怪，我上四堂课，我的精神比在慧日晚上上课还要好。哎，我白天上课我精神非常好，我自己也讲得很满意啊。那跟慧日这里讲，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你们。因为我在那里就可以讲很多笑话，因为头脑比较清醒。但是卢阳法师说啊，老师你还是要来帮忙啦，所以我还是会来。不过我有想啦，下学期我们上诚实论呢，我是会选一些我们比较实用，而且呢比较能够读得懂的内容。因为论有很多繁琐的东西，我们暂时先放一边啊，有了一些基础，读的有欢喜心，有清安乐，然后我们再来读难的，好不好？啊，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下学期的这个课了哈，因为这部论很多人应该没有听过啊，不过它是非常好的一部书。好，那我们收拾好，我们来休息持心观啊。好，大家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持心诗句啊。Aham Avero Homi Abhya Pajo Homi Anigo Homi Sukhi Atanang Pariharami
Pariharami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持经，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着，吉云泛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